好，弟兄姐妹平安。因为冯涛弟兄要出门2周，所以福山弟兄给我和云飞弟兄布置了一个作业，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再回顾一下民数记。然后我跟云飞弟兄分了一下工，就是他带前半部分，我带后半部分。那么今天就是我来带从19章到36章。在准备的过程中，我回头就是看冯涛弟兄。每周五他的那个查经的一些资料，然后我发现实际上在5月底，然后冯涛弟兄已经带我们回顾过一次民数记，然后我想我们再一次回顾民数记可能有神的美意。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然后神让以色列人2次数点人数，然后我们在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2次我们来回顾民数记，可能真是有神的美意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属灵的光景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光景一样，所以真是求神怜悯，也让我们能够在回顾过程中能够更多看见神的旨意。好，我们先来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晚上聚集我们弟兄姐妹来一起查考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亲自带领我们今晚上的查经，也让我们弟兄姐妹的分享，能够荣耀神的名，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从彼此的分享交通中能够得造就，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到神的手中。以上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在也是感谢云飞弟兄，他做了这个 PowerPoint， 我也在他的基础上，然后继续往下来准备。就像这上面说的一样，民数记它是一个历史书，从西乃山开始，然后从到达从以色列人到摩亚地，然后结束，这是一个记载这一段时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个漂流之书，就是记载了38年之久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这么一个过程。同时它也不只是一个历史书，因为神所救赎的百姓在这个过程中，它是迈向应许之地的一个旅程，同时也是我们基督徒天路历程的一个写照。这是整个民数记的一个回顾，就是从第1章到第4章是第一次数点百姓，然后第5章到第10章预备离开西乃山，然后从11章到14章就是以色列人在前往加迪斯的途中。这里我把加迪斯用一个红体字来重点写，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转折点。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他们去派了12个探子去探迦南，然后回来以后有10个探子说那个地方他们去不得，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背叛了神，然后神因此发怒，让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那么从15章到20章是记载了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日子，从21章到36章就是讲他们抵达了摩亚的平原。前18章云飞弟兄已经带我们做了很好的回顾，我们今天从第19章开始。那么19章是讲出污水，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期间，因为他们常常悖逆神，然后神经常来重重的刑罚他们，所以经常会有大量人口的死亡。那么他们急需有办法来随时来使用，就是要有一个洁净的方法，使得那些接触到尸体的以色列人可以得以洁净。然后这个出污水就是可以这里面是怎么样来用这个出污水来洁净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出于对以色列人的怜悯，就是指示摩西和亚伦他们制作这个出污水，叫除罪水，就是可以让沾染污秽的人除去污秽，除去罪。具体怎么做，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要焚烧一只红母牛，然后用所焚烧的灰和火水调和，然后作为除罪水。 然后用这个除罪水可以洗净沾染尸体的不洁净的人。然后这个除污的过程是实际上有一个预表，就是预表人心中的罪污被洁净，然后预表基督的宝血使人得圣洁，使人洁净成圣。这是第十九章主要讲的这一个。然后到了二十章，就是到了加迪斯，在这个地方加迪斯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是非之地，就是他们第一次在加迪斯回来以后，因为他们探子回报说我们不能去迦南，因为迦南人太强壮了，他们害怕，结果被罚在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然后在漂流了漂流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又是漂流差不多四十多年，又回到原地，又在这个地方，然后摩西在这地方那个以色列人又抱怨，然后摩西两次击打磐石，这个地方摩西又遭到了神的惩罚，就是让他不能进迦南。所以说这个加迪斯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是非之地。我们来看一下摩西两次击打磐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事件。我来把这个经文可以来读一下，二十章二到十三节，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好，这是这个经文。那么为什么摩西两次击打磐石，就是大大的触犯了神？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因为他擅自改变了神的吩咐，就是神是让他用话语来命令磐石出水，但是他是用那个石杖去打，他是用杖去打磐石，而且不是打一次，是打了两次。那么我们知道流出活水的磐石，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只可以一次被击打，不可以被两次击打，所以这是摩西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另外摩西他也过于看重自己的作用，圣经上有一个记载是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所以他是过于看重自己在神迹中的作用，强调说我为你们使磐石出水吗？好像这个神迹中只有摩西参与才可以。所以在这里神指责摩西和亚伦说他们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就是没有尊神为圣，就是他们没有把这个神迹的荣耀完全归给神。这是摩西犯的第二个错误，他过于高看自己。第三个错误就是他擅自去做神未吩咐的事。那么他就是自作主张去打磐石，而且击打两次，这实际上是表明了他对神没有绝对的信心，就是他自作主张，如果有绝对的信心的话，他就不会这样做。所以这是他第三个错误。第四个错误就是摩西他给以色列人留下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因为他所说所做的整件事情都是在全会众的眼前。摩西和亚伦本来应该是众人的榜样，让他们看见摩西对上帝是完全的准确的顺服， 但是摩西没有这样做，反而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了他的暴躁，然后没有信心和耐心。所以这是神大大惩罚摩西和亚伦的原因。这是摩西两次击打磐石，是二十章。然后到了21章，又讲到以色列人的抱怨，然后讲到摩西在旷野举蛇。那么这段经文就是也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摩西在旷野举蛇是一个预表人子被举起。我再把这段经文念一下。民数记21章5到9节，就亵渎神，就怨谢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柱子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好，这里就是我们来看一下铜蛇的预表。我们都知道铜蛇是预表主耶稣。因为在约翰福音3章14到15节这样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然后摩西他举起铜蛇，在约翻福音1章17节这样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加拉太书3章24节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然后铜蛇被摩西举起来，然后基督也是这样被举起，被钉在十字架上，使万人都来归向他。从这里就是以色列人他看到举起的铜蛇，他们一望就能够得医治。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得拯救的方法和望铜蛇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仰望就得医治，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是因信称义，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就不会灭亡。希伯来书12章2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然后以赛亚书45章22节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那么铜蛇被举起，虽然他是可以医治那些被火蛇咬了的人，但是如果他们不去看，还是得不了医治。所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医治，但是如果我们不仰望耶稣基督，我们不去信靠他，我们仍然得不到医治。好，接下来我们看下面是22到24章。那么这三章是讲到了巴兰的故事，是贪爱钱财的巴兰。巴兰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了，就是因为摩亚王他是害怕以色列人去攻打他们，所以他就去找了这个很有名当地很有名的这个术士巴兰，就让他来诅咒以色列人。但是神实际上一开始就告诉巴兰，你不可以这样做，你要祝福，因为以色列人是蒙祝福的，不可以诅咒。但是巴兰因为贪爱钱财，最后就反正跟神在那来来回回，就好像还是玩一些文字的游戏。然后最后神还是让他去，但是让他只能祝福以色列人，不能咒诅。他去了以后3次摩亚王让他咒诅，他都是在祝福以色列人。这是巴兰的故事。但是到了25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虽然巴兰他表面上是祝福了以色列人，但实际上他还是跟那个摩亚王他们私底下给他们出了一个计策，就出了一个诡计， 让摩亚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然后让他们还拜偶像。所以可以看到，就是巴兰不但贪爱钱财，而且他还是实际上还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恶毒的一个人。因为那么第25章就是以色列人因为这一个巴兰的这个诡计与摩亚女子淫乱，然后神降下了瘟疫，这是第25章。然后我们再看一下26章，26章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事件，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抵达了摩亚平原，然后再次数点人数。哦，这个字比较小，就是我们看到第一次数点人数是在西乃山，然后他们从西乃山，然后往加迪斯去，然后在这段时间，是民数记1章到14章记载的，那么算是旧的一代。第一次数点人数在西乃山，然后到了这个图讲到他们在旷野漂流，这一个是从15章到20章讲到在旷野漂流，然后摩西旷野举蛇就是在这个旷野这段时间，然后从21章到36章，就记载以色列人从加迪斯，然后到这儿，这一个地方叫看不太清楚，从这地方往上走，然后到了摩亚平原，到了摩亚平原，然后第二次数点人数。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次数点人数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两次数点人数都是因为他们要去征战，所以就是只数点20岁以上的成人。第二次数点人数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第二次数点人数是在前面刚刚用瘟疫来惩罚了以色列人，就是表明神虽然以瘟疫审判那些犯罪的人，但是神依然纪念以色列人，不废掉神和选民的约，那么表明了神的恩典是不断绝的。这是第二次数点人数给我们的一个看见，就是神的恩典不断绝，他没有灭绝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虽然被神责罚，但是没有被灭绝。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这样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103篇8到9节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这是神第二次数点人数，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不断绝的。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就是他仍然是要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要与迦南人征战，所以他要数点人数，看看强壮的人有多少。这两次数点总数基本上是差不多，都是60多万，只是比上一次少了1820人，有7个支派增加了人数，然后另外5个支派减少了人数。好，这是这是第26章，然后到第27章的时候，讲了承受产业的条例，然后还讲到约书亚继承摩西。那么27章 就是西罗菲哈的女儿们，他们申诉，然后神对他们有一个回应，就是如何给他们继承产业。同时摩西的离世也临近了，然后神要设立一个人接替摩西来治理以色列众民。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摩西他的一生，他的在地上的结局。实际上摩西非常的可惜，可以说是晚节不保，就是他因为一次错误就不能进入迦南，就是我们前面看到在寻的旷野，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用话语去吩咐磐石出水，而是用杖两次击打磐石出水，所以犯了一次非常严重的错误，神罚他不得进入迦南。但是神还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即使摩西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神还是允许摩西在离世之前可以远远地看到迦南的华美，就是神让摩西在死之前看到迦南全地的面貌。实际上并不是为了戏弄他，而是神对摩西的一个极大的恩惠。他告诉摩西，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是真实的，然后让他看到迦南之地的迦南之地的全貌。然后同时迦南之地的这个全貌也预表着预表着属天的国度，还有更美的家乡。第三一个我们看到，就是摩西他离世之前仍然挂念以色列民，就是当神告诉摩西他将要面对死亡的时候，然后摩西恳切地祈求神继续带领以色列民，然后设立一位继承他的人，就是约书亚。然后同时摩西也为约书亚按手祷告，就是表明摩西把这个管理带领以色列人的权柄交给了约书亚。约书亚继承摩西这一段我看到，就是刘道顺牧师在民书记全景他关于这一个专门有一段话，就是他是这样说的，就是我来念一下。神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恳求神说，愿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那么被立的继承人就是约书亚，他留下了两个人就是可以进迦南，一个是约书亚，还有一个是加勒。除了这两个人，别的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不能进迦南。那么神之所以这样做，是有神奇妙的护理。因为律法的代名词就是摩西，他是律法的代名词，他的使命就是把神的子民带领到迦南地的入口，但是他却无法进入应许之地，也就是说我们靠律法没有办法得救。那么他起到的作用就是迅猛的师傅，把人引向约书亚面前，约书亚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然后我们还注意到另外一个人是加勒，加勒他是哪个支派的首领呢？他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就是基督将要诞生的支派。所以犹大支派他是如何分得伯利恒、耶路撒冷这一带的呢？也是因着神的应许，在民书记十四章二十四节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所以神把约书亚立为摩西的继承人，立为预表耶稣的人物，然后还有加勒，就是神赐给了他基督将要诞生的地方。这是讲到约书亚继承摩西。然后从二十八章到二十九章，讲到献祭的条例。然后这一段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因为 以色列人已经到了摩亚平原，已经到了摩亚平原，然后已经开始数点人数，准备打仗了，就是他们基本上好像万事俱备，就要去去摩亚平原，就要去那个迦南，然后就跟迦南人作战，把那个地方夺下来。如果按照一般的我们属世的想法，数点完人数，然后整点好军队，就可以开始进攻了。但是神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在这个时候神讲了承受产业的条例，然后把首领，然后安排好下一代的首领安排好以后，然后又开始讲献祭，用了两章的时间讲了献祭的条例。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他所看重的是什么，就是不是我们世人所看重的去抢那些属世的一些东西，而是在属灵方面神是所非常看重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就是圣经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神所认为急迫和主要的事情和人所认为重要和急迫的事情往往是不一样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马上要进入迦南，他们不能一心只想着迦南的产业，而是更应该警醒，保持对上帝敬畏的信仰和敬拜的条例和敬拜的礼例，以免重蹈迦南人所犯的犯罪得罪神的覆辙。好，这是第29章，然后28、29章到了30章，又讲到许愿的条例，就是关于许愿和启示的条例，强调人的许愿和启示要慎重，不可以食言。然后也讲到一些特殊的许愿和启示，比如说女儿的许愿，如果父亲不同意，就不需要被这个许愿或者誓言约束。然后妻子的许愿，如果丈夫不同意，也不需要被这个许愿约束。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许愿，我们应当是合神心意的，然后我们的许愿也不能违背神的旨意和诫命。这是30章，然后我们看31章，31章就是讲到神带领以色列人就是要打败米甸人，这是因为米甸他在前面是米甸的妇女诱惑以色列人，然后并且拜偶像，所以神要惩罚他们。那么以色列人打败了米甸人，这是31章。32章是讲到流便和迦德两个支派，他们得河东地，就是这两个支派呢，他们有很多的牛羊呀，然后他们看到就是看到这个河东这一块地方非常的土地非常的肥沃，然后他们就想就待在那儿，就不想去迦南那个地方。当然摩西他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就是责备他们不愿意跟其他支派一起去和迦南人征战。后来流便和迦德支派他们表示愿意出战，但是他们暂时将家属和牲畜留在约旦河东，然后等所有支派在迦南都得到产业以后，他们再回来和家人团聚。就是摩西同意他们这样，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他们要和其他支派一同过约旦河去迦南地征战。这两个支派他们看到属世的非常眼前的很好的眼前的利益，他们就不想去神的应许之地。这个地方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醒，就是人的意愿和神的心意，当人的意愿和神的心意冲突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等一会儿我们也会有一个讨论的题目，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好，我们再看第33章，33章是讲旷野的旅程。旷野的旅程，圣经21章和33章记载了两条不同的旷野的旅程。 二十一章呢，它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线是这样的：他们从南塞出发，然后到舒哥，然后到这儿过这个红海，然后从这儿下来到马拉以林，然后到西乃山，然后再从这上来到加迪斯。到加迪斯以后，然后就派了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就是最远到这儿探迦南，然后他们回来以后说，哎，那个地方虽然很好，但是人太厉害了，还是不去。然后就在这个地方，神就罚他们在旷野漂流，就在这个寻的旷野，巴兰的旷野，在这漂流了差不多40年，然后又在就是相当于回到原地，然后从这出发到了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太清楚，二十一章记载呢是从这儿出发，然后是走这条路线，先到了阿伯，然后从这儿绕过以东，然后从这儿上去到摩亚平原。然后33章他记载的路线是，他是这样的，走这条线，然后到了这个地方。这是他们在旷野整个的行程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好，然后34章是讲在迦南地定了他的边界，定了神吩咐摩西设立应许之地迦南的四角和四围的边界。然后神还设立首领分配土地给以色列的众支派。这是34章主要讲的这个。然后35章讲到就是讲了对利未支派的安排，因为利未支派他们是不能分到那些不能分到12支派的地的，他们必须散居在其他各支派之中。然后讲完利未人的对利未人产业的分配之后，又讲到了设立陶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利未人需要拿出6座城设为陶城，因为过失杀人的人可以逃到那里去居住。然后讲到对故意杀人的判定，然后故意杀人的凶手不能逃往陶城，然后由于自己的过失导致他人死亡的人可以逃往逃城躲避别人的报复。然后又讲到躲到逃城里的人的一些律例。那么逃城我们知道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因为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那么逃城也就在我们的身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么那6个陶城是分散在以色列的各处，无论住在以色列土地的什么地方，他们都可以在半天之内就到达附近的一个陶城。那么我们也是一样，虽然就是我们只有一个主耶稣基督，但是他离我们每个人也都很近。罗马书10章8到10节这样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进入陶城就可以得蒙神的保守。罗马书8章1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么同时主耶稣基督也是所有人的逃城，就是即使那些寄居的人都可以逃到逃城当中。同样在主耶稣基督那里，不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要你凭信心来到基督那里，都可以得到他的保护。 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逃城它是一个属灵的城，那些人逃到那里面之所以受保护，不是因为它城墙很坚固，而是因为有神的安排和旨意，有神的保守与他们同在。那么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也是我们的灵魂得保守平安，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保守，完全是因为天父的恩典和旨意。同时逃城也告诉我们，就是逃城之外没有拯救。如果你误杀了人，然后跑出了逃城，或者偷偷地回到自己原来的家里去，那么那个人就失去了保护，报仇的人就可以把他杀死。同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要警醒地持守在基督里面，我们如果离开了基督，也就不再安全。所以我们要记住，就是在逃城之外没有拯救，基督之外没有拯救。最后一章是36章，36章是讲了女子继承产业的条例，就是关于希罗菲哈的女儿，她另一个有关产业的问题。神已经指示，就是在以色列人中那些没有兄弟的女儿们，也可以承受父亲的产业。最后我想用就是在民数记全景这本书，刘道顺牧师写的这本书里面，有几处地方来总结我们的回顾，就是他在在这本书里面就讲到这个主题，民数记的主题就是因为不信，必不得进入，这是一个民数记的一个主题。然后这里面有两点很重要的地方，一个就是在民数记当中，基督是如何被见证的，有三点，是就是玛纳、活水还有铜蛇。在旷野生活中，就是一日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就是玛纳和活水。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里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这就说明玛纳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影子。第二个是活水，就是在约翰福音7章37节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就说明击打磐石所出的活水是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来成就。这是关于活水。那么第三个预表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是就是铜蛇。约翰福音3章14到15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表明主要被举起来，为的是要医治被火蛇咬伤的人。这是主耶稣基督在民数记中如何被见证。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借着民数记所要见证的不变的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在希伯来书3章18到19节这样说，经上说，神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之所以在旷野漂流40年，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不信。而且我们经常看到他们来来回回的抱怨，来来回回一直他们的抱怨也是因为出于他们的不信，不顺服。那不顺服就是不信，这就是一开始为什么选诗歌，我说我们选信靠顺服，我们一定要信靠神，然后我们要顺服神，因为如果不顺服的话，那就是不信。好，这里面有三个问题，等一会儿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从以色列人的抱怨和对埃及的怀念，以及流便与迦得支派拒绝进入迦南，我们在属灵方面可以得到什么警示？那么以色列人的抱怨，前面民数记11章4到6节讲到他们怀念在以色列可以吃肉啊，吃韭菜啊，然后20章5节和21章5节也都是拿现在和当年在埃及的生活来做对比，一直都在抱怨。第二个问题是分享民数记中 给自己留下记忆深刻的事件，为什么？第三个就是分享民书记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意义。好，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讨论一下。
好，我们今天的讨论分享第一题，从以色列人的抱怨和对埃及的怀念，以及流便与迦得还有两个半支派拒绝进入迦南，我们在属灵方面得到什么警示啊？我们弟兄姐妹分享呢，就是有些这个埃及代表着这个世界，那神他也就是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就是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是属天的子民。以色列人的第一代，他们因为不信死在旷野，然后就是是因为他们的不信，圣经上也讲到了。那么常常我们今天呢也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就是我们常常也只看到的是眼前是地上的事啊，却没有看到将来神所预备的所应许的。常常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物质的缺乏或者是物质的丰富，却没有看到神属天的祝福，这就是我们的不信。那哥罗西书三章那里讲到，就是说你们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啊。然后我们弟兄也分享到，就是常常我们会忘记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我们可能像以色列人一样，看到难处我们就停下了，或者是像这两个半支派一样，就是看到一些现实的好处就停下来了，不想去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我们真的是要看到神所为我们将来所应许的那个终极目标，所以我们要像保罗所说的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还有就是我们分享到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拥有最好的神，他们有神的同在，这个是在很多这个是其他的这个国家都是没有，人民都是没有的，而且他们有神所赐的玛纳，神所赐的活水，这些最宝贵的东西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但是他们却心里却想的是这个世界或者是这个现实的好处。就是常常我们可能今天的信徒，我们也常常只是想求神的祝福，而没有去求这位赐祝福的神。然后有弟兄分享到，我们在这个属灵征战可能就像以色列人一样遭遇到逼迫或者是诱惑，可能我们今天的一些宗教的逼迫，或者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些物质的诱惑，可能让我们在属灵征战中遭遇这些困难，但是实际上这些真正让我们停下来的，可能并不是就说外部的这些东西，而是我们心里的不信。我们里面的不信常常是让我们因着外面环境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显露出我们的这个生命来。所以真的是透过这个民书记，我们看到神的拣选和神的主权，是他保守我们今天能够到保守我们到今天，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第二题分享到大家在民书记当中所记忆深刻的事情，有弟兄分享到他觉得迦勒是他的一个榜样，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可能是像有些信徒，他们可能认识神，但是仍然活在世界当中。好像这两个半支派，他们也是作为耶和华的军队去征战的，所以他们可能是还是相信，属于相信神的，但是可能没有，但是是却没有真正想要像就是竭力追求神的。那像迦勒呢，就是他是圣经上神所他是专心跟从神的， 他是殷勤的服侍神，就像在他在约书亚记十四章啊那里他所说的这一段话的时候，就是他在四十岁，和他在四十五年之后八十五岁的时候，他的心智是一样，他要跟随专心的跟随神，他要得神的祝福，他是殷勤的服侍，是不懒惰的。那很多弟兄也分享到，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两个半支派，他们不想要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想到我们今天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光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得的已经够了哈，好像不想再去寻求更多的了。这时候就是这样的光景，常常就是让我们就像这两个半支派之后，他们在遇到这些外族征战的时候，他们是最先这个遇到困难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想到了一个是我们的一个警戒。然后弟兄也分享到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摩西击打磐石之后没有进入到迦南之地。那刚开始觉得就是真的也是很可惜啊，但是后来看到生命记三十一章那里摩西对这个百姓最后跟他们嘱咐的话，就是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带你们进去。所以看到真的是在这里也是提醒这些以色列百姓，真正带他们进入迦南的不是摩西这个人，而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有弟兄分享到约书亚和就是当时在加底斯派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有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是跟另外十个人他们所做的报告是不一样，他们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样，都是在那地是非常好的，但是他们做出的结论却是不一样，是因为这两个人他们是相信神的应许，他们也相信必能得胜的。然后第三题呢就是民数据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意义就是一方面当然我们看到了很多就是以色列人的失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生命当中我们有许多就是要警戒的，就是好像不要去犯这样的错误。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民数记当中他提到很多就是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比如说他提到玛纳提到活水，提到铜蛇，都是预表主耶稣。那铜蛇代表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他的救赎玛纳呢代表他属天的属灵的供应，他供应我们是已经讲到也是生命的粮，他是生命的粮，然后所以我们也在生活当中我们是靠着每天读他的话语来供应我们属灵的需要。然后活水也是讲到就是神的新生命正进入到我们里面呢，带出这个圣灵的内住有这个活水的江河好让我们能够活出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在凡进入迦南地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必须经历这三样，都是吃过玛纳的，都是有活就是喝过这个活水的，也是仰望这个铜蛇得活的。所以凡当时进入迦南地的人都是已经经历这三样，那我们今天能够得救进入神应许的也必须要经历主耶稣的这个三样，就是所以我们要干着信心来跟随主。所以就是民数记也是讲到主耶稣他自己，就是常常我们可能读很多的教义，读很多的这个教训，但是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那我们还是活不出这样的，如果没有重生那我们是活不出这样的生命的。然后弟兄也提到就是铜蛇也是在旧约第一次有这样鲜明的例子来表明新约当中提到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然后还有弟兄提到在进入迦南之前神又重申这些献祭的条例 啊，也是在征战之前让啊让这些百姓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回想神的恩典，享受神的恩典和仰望神的恩典。那啊这些献祭的条例也是同样是来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再一次的神也重申就是这个是要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到神里面。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